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各位桌上都已经有了这一份上个礼拜啊改装订的讲那个补充讲义了啊。那当然，首先还是谢谢果晨啊，替大家，因为这次更改啊，我想他也贴了一些钱啊，没有。我是这样想了，不晓得各位意见怎么样？我看各位都还在那边这个交钱找钱，我是觉得有点麻烦呢、啊。你们就多付一点钱给果晨师姐，然后她扣除应有的费用之后，多的就交给基金会柜台哦。这个我们护持这些法本呢、啊，我们也要护持道场，是不是？然后大家在这边地方共修嘛，也是多制造一些机会来修，道之良、福德之良等等的事情。好，那既然各位拿到手了，我们就大概导读一下啊，这里面所包含的东西。那么我还是跟各位讲明白，因为我打算把这一章啊，当作是一个结束教理的总整理，然后转入行修之门。所以各位需要，我期待各位需要去整理的东西蛮多的哈。那这只是补充的教材。另外呢，各位还是应该为《十二大乘论》这一本书呢，自己准备一个专门的笔记本。然后呢，随着我提示各位要去整理的法要，你们还是要把它分章节的分主题的把它摘要到你们的笔记本来啊，我觉得鼓励大家学习默学，分享给各位整理这些法要的方法，而你们自己亲自走过这一趟啊，那么或许随着你们自己的相应呢、啊，会自己有不同的体会也不一定。好，那我就先来导读一下你们手上拿到的这本东西啊，包括是什么，以及你们怎么去用。该分什么先后去读？首先呢，各位看到这个目录啊，就是这个皮啊，封面上的这一页啊，学长他们呢把这个书名打上去了。那造法本的大德应当都在里面内文当中啊，各位可以去对照。那么前两篇，第二篇是上次这个洪师兄他可能认为这一章很重要啊，这真的也是很重要，那留给各位当做进阶的啊，进阶的了解什么叫做摄法。那么我们一般都觉得说摄心二法是两个对立的观念，其实不然的啊，其实不然的。那么在这一章当中，魁基法师算是对于摄法这个概念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整理。那么大种就是四大种以及所造摄，那这一章就是破摄法啊，应当我要命名的话就是破摄法章啊，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去读啊，以后进阶了。那么我们主要要这一篇附件当中呢，最重要有别于以前我们有提过的，大概就是第一篇了，就是大乘法院一零章当中的唯识一零。那么这一篇的总名就叫做一零章嘛。那么一零章的意思，那个零就是丛书的意思，就是收集的意思，有点像汇集本啊，有点像汇集本的意思。那个义就是法义啊，法义。那么因为色大乘论是抉择法义总持大乘法义的一本论，所以大乘法院一零章也就等于是他在做这一本书以及成为是论整理的时候呢，玄奘法师在开示过程当中的一些笔记书啊，不能归作任何一个论本，但是非常重要，有关于一些法相观念定义啊。那么每一章都以十门开启来论啊，论那个教体，所以这篇文章很少人读，但是都是属于内行人啊，入门道的一本工具书。所以其实如果你们有心要学习唯识法相的话，这本书应该是全本都要读的。大乘藏当中有缺漏，你们除了有大乘藏的这个法院一零章的全本之外， 另外新闻峰也有他的补仪啊，是慧昭法师补的啊，就是把当时没有编进去的一些东西呢，也会啊汇集成另外一册。这个如果个别同学学长有兴趣，再跟我问啊，我跟你们讲是从哪边可以请到。那我们最重要就是读他第一卷当中的第三节，就是唯识义林。唯识义林就是说唯识的不共中见到底是怎么安立的啊？他分成十门来广分别。那么第一门变体，他就讲到五重唯识观。那么五重唯识观并不是有别于四巡视观之外的一个观，而是他总整理唯识，因为这篇就叫唯识义林嘛，所以唯识他的法义啊，总归起来，他把它分成五章啊，他把它分成五章，那么用五重唯识观来别立他的教体。所以他是对于唯识义啊，唯识的宗义做五门分别啊，做五门分别。那么这五门分别呢，也是告诉我们对于他的法义的学习次第。那这我曾经讲过两三次哦。那么我们有机会读内文再来看，那么各位不妨就往内文翻，好不好？这边哦，有在左下方有页码。请各位看到第一篇唯识义林第三的左下方，总共有16页之一，请各位看到那个初体。那么这个礼拜呢，你们就不妨可以先从初体篇这一篇呢，各位先去预习读哈。那你们有好几个礼拜可以读啦，因为我们不会那么快进这一篇文的，所以各位可以先去预习一下。那我大概先标化它的重点所在哦。请各位看到这边的第二段，第一段是标列十门，那么第一门就是初体，那么初体也就是说它主体的，它的教体啊，主要是包括哪几个章节。那么在初体底下呢，他说初体有两种，一个是所观，第二个是能观。那么首先先标列所观，这个大概是唯识中分判的一个特别吧，啊，他说所观为是以一切法而为自体，那一切法就是蕴界处，啊，简单讲就是十八界啊，以十八界法为自体，通观有为无为，所以他说有无为，啊，有无为为事故，略有五重分作五个次第，那个重就是次第，那么这五重呢是包括底下这五科。第一个浅虚纯实事，所以你看哈，真正的本文是叫做浅虚纯实事，并不叫做观啊。那你要叫观也可以，观就是观察或者是思维或者是讨论啊，不应当叫做止观的观啊，是讨论讨论我们对于这一念心事，怎么样去浅掉虚狂的部分，去观察真正以用为体的那个作用的那个部分。啊，是在谈我们真正用到这一念心事是用什么东西啊，先去辨明这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这个就是第一重啊，这就是第一重。那么请看啊，它底下呢第一重下来之后呢，就先标列它非有非空的中道义，在这边这一段的第四行就有个无着颂，有没有？无着的颂指的就是舍大乘论里面讲到四巡视观，引到大乘阿毗达摩经当中的这个句子，名是互为客，其心因寻思，到隔壁那一行，彼无故此无，是即入三性，有没有？括弧，你可以发现，他就是这样一段一段引用的。他叫了义林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自己的一篇独立的创作，他是把认为跟这个法要有关系的重点的文字。所以也就是说它是重点中的摘要，对不对？然后把各部唯识法相的论点，它重要的记诵或者是法义的叙述，把它汇集在这里，所以它等于替我们省掉很多的时间去抓重点。然后它还把它抓了一块，然后呢按照分门别章的呢来做叙述。所以你看看它从舍大乘论取什么文，就是取名是互为客这段，对不对？然后第二段文他就引了成唯识论，他说啊，是啊， 总显一切有情各有八识。那么八识呢有五十一心所，那五十一心所呢分作六位啊，六位。那么每一位每一个八识的每一识以及五十一心所的每一个心所都可以怎么样顿变相见二分啊，顿变相见二分等等，这个文他就底下取了一段文，取了一段文。那么陈维顺他取的文比较多啊，陈维顺他取的文比较多，整一大段都可以说是陈维顺的文，也就是说讲他的传承。从舍大乘论无着的这一部颂告诉我们，要入三性就要把唯识，为什么一切法是唯识的道理要搞清楚。所以呢修唯识观虽然是唯识二种种，但是要种种开始开啊，了解八识五识心所的对应关系，就是种种形象。那么了解这种种形象，各自会顿现相见二分，而归结到唯识无异啊，这是唯识观修学的次第。那陈维顺论就在讲这个次第。那么舍大乘论是在安立他的教理啊，陈维顺论是在安立他的修止观的次第。所以呢，底下陈维顺论这段文就是引他这个第五卷到第六卷这段文当中呢，讲六识。八识跟五识心所的对应关系来讲，怎么样破种种有空的两种执着。所以最后你看看最后一行，这个第一页最后一行，就是所谓要观什么呢？要观彼片计所执空为门，以这个为门，记住哈，要下手呢是观片计所执相无相，就是它的空性，以这个为入门呢，来入于真性，那个真性就是圆成实性。先进中教理上了解片计所执是空的，以这个为入门来理解圆成实性，然后呢再约约圆成实性平等真如的教理去正观依他起，那么正观依他起才是正行，这个都叫前行啊。那这个以后我们读文的时候再来看。所以这个是不同于一般哦，大家很多白话书都讲五重唯识观的那个引用文，经常都引用错，这个才是最经典的部分啊，是原点的叙述。好，各位翻到第二页，第二页第二行是指第二重啊，第二重，第二重叫做舍烂留存式。那么前这个要搭的前面呢，前面已经是浅虚狂，对不对？留相对的真实，就是我们那个真实不是真实的体，是真实的用，心意识对我们的作用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先搞清楚了。好，作用呢却有腐烂跟纯正，烂就是染啊，就是杂染，纯呢就是因缘变，烂呢就是分别变。去了解分别的所在跟因缘所生法的这个观察，到底要从哪里下手啊？到底要从哪里下手啊？那么这个就是舍烂留存式。这里呢引用了三部典籍，第一部典籍是他隔壁那一行第三行的陈维士言，有没有啊？各位呢你们读它很容易啊，只要是每次讲到一部经典的开头就是一段啊，译林章的特别就是引用一段一段文啊，他把一段文呢连接起来变成一个论述的方式。他先引陈维顺论，然后再导归到1,2,3,4,5,6 行的后言经。后言经也就是我们现在流传于世的这个密言经。密言经其实我勉强说不是唯识的经典，它是如来藏的经典。可是呢传承上呢它被放在唯识的论点当中，因为呢都讲三界唯心。他比较没有讲万法唯识，但是比较讲跟华严相关的三界唯心，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属于如来藏的经典。可是呢他从成唯识论讲到了后言经，也就是说从唯识观到唯心观他会有一个进阶啊，他会有个进阶。然后呢到最后呢结归一教经，有没有隔壁那行，他一教经就取了一行字说，是故汝等当号自心，自心就是修奢摩他，就是修奢摩他，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所以呢舍烂留存就是说不要去被相转，要回来观无分别的心，以心为所缘就可以入奢摩他。所以呢这第二个次第就是要修定。第一个次第所谓的浅虚纯实事，就是要修慧的资粮啊， 了解我们呢这一念的染着心呢，都是因为被境界所虚狂的啊，所骗你。那么于是呢，把这样子的道理搞清楚以后呢，就进到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要告诉我们修定，就是不要去随着境界转，先来观这一念对境界无分别的心，以心为所缘而修定，这是第二个动作。所以简单讲，第一个就是修慧之良，第一个修慧之良，第二个修定。那个留存是留观心的所缘，以心为所缘来观察而去修什么它。好，第三个，舍莫归本事。舍莫归本事，他引了三段文。第一段文他引了三十颂，隔壁那行有没有？三十颂他引了标中的四句偈，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是所变，此能变为三。这是第一段文。第二段文讲成为是论，说变就是所谓四体二分啊。哪二分呢？相见二分。而这相见二分呢，都是依自体，自体就是自证分啊，四的自体就是自证分，而四体就是八识心王了啊。然后第三段他引了解释密经，说诸事所缘为事所现，色相见末归是本故啊。这就是这一品的由来啊，这品由来。所以这一段文最重要，就告诉我们要观四变，见相二分跟四变啊。四变不是无中生有啊，四变不是无中生有。前面是告诉我们要了解因缘变跟分别变，然后呢，因缘变不是我们有人可以主宰的，所以要观分别变的那一念心。那念心好像有分别的能力，事实上它自体是无分别的。那么前面的见相二分都是自体是顿现的二分啊，顿现的二分，它没有自体，没有真实的自信。所以这边所引用的三段文都是告诉我们，一切法都是四变，而四变无体啊，四变无体，唯是这一念无常生灭的心啊。那么一直不断的往内观了哈，这是第三重。第四重就是隐列显圣。这一篇呢，主要是在讲八识跟五十一心所之间的真假对应关系，然后呢，要入啊，要慢慢呢入呢这个心王跟心所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就是各自各自，是每一个心王各自的心所都各自变现，见相而分，而随着我们个人习气的偏好，有人呢就取这个心所，有人就偏好生那个心所，就会有各个不同。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一法界当中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都是因为我们习气所染，各自偏用心所的差别相。所以这边就在解释种种形象啊，种种形象。那么他用成为说论无垢菩萨的解释啊，做一个结论。他说心垢故有情垢，心净故有情净啊。所以就告诉我们，造成有情繁盛分别的就是心跟心所的差别，你偏用哪一种心所，就会变成我们这一类有情的习气跟知见啊。好，这个是第三门。第四门在这一行底下，五浅相正性事。浅相正性事，有人说唯识是法相中，那事实上呢，法相是一切法门的所依所缘，那么缘法相就是要证法性，每一宗必然的。所以呢，很多人以为法相不说法性，法性好像就用不到法相，这是错的哟。由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最后的目的也是要证成法性啊，证成法性。那么中国人呢，就比较不用这个事啊，事跟理，他比较啊。比较不用印度的说法，比较偏好用事理，跟华严宗是一样的。所以去看底下，他说事所言呢，啊，事言所表具有理跟事，啊，理跟事，事为相用，浅而不取；理为性体，因求作证，啊，因求作证，这个可以说是总标，啊，总标。而这个理就是性，那个事就是相。啊，那个事就是相，就是现象啊，在这边就讲的是事。那么要证的法性呢， 中国佛教就比较用理来代表，所以印度佛教就比较用性相，那么中国佛教就比较用理事。好，这是这篇文，他引的经呢就在底下哈，圣曼经有没有？圣曼经其实是一个如来藏的经典啊。他说啊，圣曼经说自信清净心啊，自信清净心表示说唯识中要证的是什么？自信清净心，所以跟如来藏的目标是一样的啊。所以在中观中呢，就会习惯上呢把如来藏这一宗呢跟唯识法相这一宗判作一宗。那么印顺导师就把它变成两件事情，啊，两个完全独立的宗派啊，这个在见地上可能是跟目的论还是方法论的差别。那么底下呢，他就引了舍论颂，我们这一章要读到的东西：于神起舍觉，见神了亦无，正见彼分时，知如舍自乱。这四句偈。这四句偈呢，我也建议各位可以把它记起来啊，这也就是我们唯识观的一种譬喻门，这就是由三性证唯识实性的一个次第。那么一直到第三页，一二三四五行，到第五行底下有没有一个此即一从所观体也？有没有？到这里各位画个斜线，这里呢就把所观体讲完了。那么能观体呢，从底下开始，从底下开始，而能观为识是以什么别境会而为自体？请把这段话要画起来。以别境里面的会，别境是什么？欲圣解念定会。所以能观为识是以别境会而为自体。他底下就引了好几段文，第一段就引了舍大乘论啊，舍大乘论增上会那一篇就是第六章，他说唯何意故入唯识性，由缘种法出啊，由缘种法出是止观之故。所以呢，增上会学我们今天的能观智就是以缘种法出世间的止观啊，出世间的止观来开始其修理。所以呢，缘种法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原种法才能够开始正修啊，正修。那么这段文他就引了好多人的解释，这个解释呢就是这个无着跟世亲的解释，前面他引无性的解释，后者呢或有解言，那是指世亲菩萨的解释啊。这段文大概就是这两位菩萨的解释。那这边有一段错字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行，唯入唯识，勤修加行。那个乐也不见得会错哈，不过我是认为把它改成近代用的字啊，勤修加行。而这个所谓的别境会，又开作三种会，所以在倒数第四行他说，因通三会为有漏故，所以这个会呢有因位跟果位，因的话呢。为有漏，因为是散心地的关系。那么这个散心地呢，以三会所成为观体。哪三会呢？是指闻思修这三会。所以底下舍论就是我们今天入文的这第一行。他说：“故舍论云，是法是义，义有见义言呢，就是大乘法相等为所升起的所缘相。那么这个所缘相呢，是在圣解行地见到。”修道乃至于就近道所缘的形象啊，所缘的形象。所以这段文所谓的别境会，别境会取什么相呢？就是取这个是法是义加两个字，有见一言，这是八个字，以这个八个字为所观相。那么在能观智当中呢，起正加行的思维。那么成唯识论引的那段文就在讲唯识五位啊，其中呢就在讲资粮位跟加行位，所以呢入所之相这一分就是在讲资粮位跟加行位如何正修唯识观啊。所以这底下呢他就引了资粮位呢以听闻思维而能胜信解，而加行位当中呢就要引发四巡视观啊，来引发 真见道啊，来引发真见道这一段文。好，翻过来，第四页第一行也一样引了舍大众论的文，所以这边用了很多哈。第四行，看一下第四行，言为是观，为能非所，通有漏跟无漏，通散心地跟定地，以文思修三会为所依啊，升起加行智、根本智、厚德智，以这三智为智体。所以入地以后呢，就是以这三境三智为智体啊。未入地以前呢，只有加行智啊，只有加行智啊，这也是一个重点啊。再过来四行底下，他说不过五种啊，所以他把能观的为识呢，又分成五种。这五种是哪五种呢？一是净为识，有没有？找到了吗？净为识，他就引了《阿毗达摩经》的一段文，在隔壁两行中下方说，第二个教为识。净为识那个净呢，其实是三界六道、四生一切的有情形象，都是你的净。所以唯识观它的殊胜处在哪里？就是说，不见得腿子盘起来就可以修。你今天的逢事遇缘，在一切境界当中，在境界当中，如果你有这种善根种子的话呢，都可以做观察地，这是净为识。所以一切的净色都是我们的所缘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三藏十二部经都是为识的所缘境，这是讲教为识。因为所有的佛法都是内典，都叫我们观察这一念心。所以呢，不管是华严经、解释密经等三藏十二部经，都在教我们为识。所以为识用的经典不限于解释密经呢，啊，所以一切经的如来所说的教法，都是我们所依的教理。这是第二个教为识。第三个理为识，理为识是不共于他宗的。那么照魁寂大师这边的教导，就是以三十颂言，有没有？这个可以说是标。所以要把唯识观真正不共他宗的道理讲清楚，那总大成是在三十颂。他用了哪一段文呢？就是三十颂的第十七颂。各位标一下哈，底下这段文是十七颂。十七颂是开始正式解释啊，唯识所变的唯识所显的唯识性，所是诸事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这四句偈啊，如此呢，成立一切法为识的道理，这是不共的教理。第四个行为识，行就是止观。那么他用了哪一个颂呢？也是我们这一章入所之相一定会读到的，菩萨一定位观引如为识心，有没有？我请各位上个礼拜请各位要背的那一段文，就是入所之相这一分当中的最后那个偈颂啊，五现观嘎达的前面那个啊，出自于分别瑜伽论的那个啊，菩萨于定位观影为识心，这段颂可以就是行为识的代表。果为识他就引了很多本论了啊，第一本论他就引了佛地经论啊，佛地经论，然后呢在隔壁一行他引了如来功德庄严经，在隔壁呢那个唯识一言旁边写一下三十颂，是三十颂最后的四句偈，此即无漏界，不思议善长，安乐谢脱身，大摩尼明法，那是究竟道的叙述。好，倒数第三行他说，于尽唯识种种异说，请改成冒号。在净为识那一分当中呢，义林章他又把它分成五门啊，六门来叙述啊，我标一下你们记一下位置所在。第一门啊，净为识有种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呢，获益所执以变为识，这是第一门。那这一门呢，以哪一部经为代表呢？是以楞伽经为代表，那顺便把楞伽经画一下。倒数最后一行中间第二门讲净为识，或以有漏一切法是会生流漏所依的来名为识， 那这哪一部经为主呢？以华严经啊，那个华严经就是华严经啊。这边引到很多的经名都跟我们现在流通的不太一样哈、啊，那个写法不太一样，不过意思各位应该很容易对照啊。这是第二门，第三门在第五页第一行。或以遍地所执机，随一切有为法来辨别为是。啊，这是第三门。他用哪一部论呢？是以三十颂，还是一样有假说法的第一个偈颂？好，第四门在第二行下面。或以有情啊，或以一切十法界的有情来辨别为是体。这是第四门。第三行同样的位置。或以一切有无诸法以辨为是，他举的是解释密经。刚才前面第四门是以无垢称经为主。好，第四行中间的位置，第六门，或随指示以辨为是，啊，随指示就是一切其他的境界了啊，一切其他境界，他就以了阿毗达摩经当中的颂。鬼旁生人天各随其所应。那在六门当中呢，哪一门是最重要的呢？请看底下，就是这一段文的倒数第二行。他说呢，举此六门类摄诸经教了，但是呢礼义敬者为第五教，有没有？这句话标一下。所以前面回去看第三行，第五教是以哪一个为最重要呢？如果礼义完全圆满的话，圆满的说法，了义的说法在哪一部经呢？在解释密经，是以第五门，或以一切有无诸法以辨为是。其实我们今天凡夫的细论就是有执跟无执，只有执无，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修行的重要。那解释密经呢，以哪一个重要来破有无的两边执着呢？它就是诸事所缘，为事所现。所以这八句，这八个字可以说是唯识理最重要的八个字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唯识中要，诸事所缘，唯识所现。好，后面呢辨明以后呢，比较不建议各位读了齁，但是你们至少要先花几个礼拜的时间把这一段，其实不长嘛齁，四页半，这分量还好吧。那文章我觉得比陈维顺的好读多啊，所以各位不妨可以先去读一读它，好不好？啊，那么读过之后呢，你们再来听我讲会比较轻松。然后呢，我们主要不是把这个文消文消过，而是要从魁寂法师依着述记呢，依着这个玄奘法师的教导，由此抉择出我们到底要怎么修唯识观。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修唯识观的次第啊，修唯识观所依的经跟论到底要以什么为一，这边就把他的抉择次第讲得很清楚啊。那各位自己去读。那么后面呢辨明以后呢，各位欢喜读也很好啊，欢喜读也很好啊，但是我不强迫各位读了啊。好，各位往后翻，我们跳过那个大种照射篇，请各位看到第三篇定道资粮颂。你们回去哈，自己标页码，这个是原文的页码啊。一开始翻到《定道资粮颂》就是第三页，就是跳过大种照射章的后面。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黄色纸页分隔开的所在。《定道资粮》总共分十章啊，每一章的分量大小不等。那么我先标列出你们必读的啊。第一章可读可不读，我不要求哈。翻回来，翻过来第四页。好，发心资粮，发心资粮通四禅波罗蜜的第一章啊，各位可以去对照，请你们这边注明一下。如果你们没有上过礼拜五以前的课的话，这一段记诵就是在抉择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第一章啊，简则发心。谴责十种错误的发心，导向出世间无漏的发心。那么能海上师很慈悲齁，他在那个寄送体旁边都还有那个小字，有没有？在寄送的第五行属色无色心旁边，是不是有一个以上一阶称为世间定，有没有？ 到此呢，分作这以前是十种错误的发心，各位去自个去对照。那无悲心正智以后呢，就是出世间发心。然后呢，倒数三行，发心利他故，旁边不是有个小标志吗？出世间恶利心修禅，这才是正发心。这边就是四弘誓愿。那么我要你们背的是这三段，就是这三行了，发心之良的后面三行，发心利他故，乐正等菩提，为度者令度，为解令解脱，为定者令安，为正灭令正，这段文。好，底下呢，内外圆满之良，主要是依着瑜伽师地论的定之良，五门定之良为主。那么这个呢，当作是定道之良颂哈，这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了。那总共有五篇，啊，定道五之良，这是第一个，啊，那发心之良是共大乘的哈，共大乘的。那么要修定的话呢，就要开始从这边开始，视为内外圆满，然后底下第六。决定出离心，然后开始五门定之良，五门定之良从第五开始，思维狭满就是要观无常的意思啊。那观无常就是为了敦促我们呢，要升起啊修行难得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可以开始修行了，就绝对不要放逸懈怠啊。那么修行的目标就是要证涅槃，所以要以出离心为之良，这是第四篇要说的事情。那么要正修定，就要有戒定慧的资粮。那么于是呢，从戒律仪开始。那这里呢，就可以说是帮各位检择瑜伽师地论的重点。你们呢读这个文，就等于在略读瑜伽师地论。好，这个是戒律仪。翻到第十三页，啊，我讲的页码是这边原书的页码。第六门根律仪。第七门于时正观之良，于时正观请底下写一下饮食之量，饮食之量，那个量不是分量啊，不是吃多少要去限制，不是这个量，就是分别的意思啊，你要有智慧的观察来做分别，这是于时正观。那么第十九页啊，十八页了啊，十八页。第八，觉悟于前。觉悟于前其实就是修警觉心啊，不是警觉心，就是修生活的纪律啊，保持那种醒觉心。那天呢，有个学长就在那边讲说，这个藏传有人修梦于前，是不是说醒着不用修，就是睡觉以后才开始修行？这不对哈，梦于前是说你醒着的时候修已经很用功，所以它就有串习力，连你在做梦都会起正念，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是说醒着不修，睡觉才开始修啊。那觉悟于前就是告诉我们，能够让你今天的这个精神力能够好一点，然后呢，睡觉自然就会减少。纵使你不得不要睡觉，睡觉也会保持正念正知啊，有这种本事。这是第八觉悟于前。好，五门定之良的最后一门在二十一页，第九章实存正知之良。这边就是正知而住，所以戒律仪、根律仪、饮食之量、觉悟于前跟正知而住，总共五门定之良，这五门各位一定必读啊！我们这一定必读，如果可以的话呢，你们就可以去对读一些师地论啊，或者参加礼拜二吧。礼拜二如硕法师现在正在讲声闻地这一段文啊，这是。这五篇呢是请各位一定要读的啊，就是戒律仪到第九，这是必读的，其他的呢你们可读可不读，但是我也建议你们念过了哈，念过。所以定到这两颂，我主要是要取第五戒律仪到第九实存正知之良这五篇啊，是墨学取这一段文最重要的这五节。最后一节是度多行之良，那个度多就是我们一般国语所谓的头陀行 啊，度多行就是头陀行。佛虽然不赞成疾苦造作的头陀行，可是头陀是为了让我们对于生活的边际受用不起什么恐怖心啊，恐怖心，也就是真的要做到少欲知足。所以呢，头陀行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少欲知足。那少欲知足，空下来的时间干什么？为慧事业，多去以智慧观察一切的所缘境啊，生出无漏庄严的智慧。这就是第十章要说的事情。不过我最重要还是第五戒律仪到第九正知而住。好，这是这一段文，请各位自己去读的。那么我原则上不会讲这一篇，这一篇呢，墨学已经在标号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个录音带当中呢，我已经详细有说了哈。那各位可以去对读。如果各位觉得瑜伽师地论难读难对照的话，你们把这五篇对照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25前行方便也可以，也可以哈。如果你们欢喜天台教官的话呢，你们至少要把天台教官的25前行方便要记住，不是记住了，照着做了，正确讲是照着做了。好，你们就开始，你们既然要学佛，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照着做，还要到处求修行的法门，我真的就看不起各位了。好，生活都一点不愿意变啊，生活就不愿意照着这些法过去前辈大德，你们这都是好多人学习的经验嘛，你就照着亲近你今天的生活纪律有什么不好？真的，你会得到的效果是很好的。有人觉得说那样子修行会造成跟别人格格不入，你慢慢就会于中学到智慧里啊，怎么样和光同尘，但是你生活纪律还是可以保持随顺这25前行啊，或者是五门定之两，这是你们一定要用心去体会啊，一定要体会，体会到于一切行进当中不生障碍，把这些定道的资粮呢放在生活当中去体现，而不会升起心有那种为难逼苦的那种感受，那么你的心呢就接近乎定了啊，接近乎定了啊。所以这五门是墨学用这一篇特别要抉择的。好，请各位自己去对照哈，这两个资料。好，最后一篇讲六门教授习定论，这篇可以说是修定最重要的一个纲要。好，总共有六页，我先标一下这六门是哪六门，请各位看一下第一页，这六页的第一页，我念一下文哈。今欲利益一切有情，令习世间定跟出世间定的行者，速能舍离诸烦恼故，故速持以下六门教授习定论的方便教授。那这颂呢，就是这六科的总结。求脱者顿点，或者是夸胡啊，先把求脱者夸胡起来，积极夸胡起来。余住勤修习，第三科得三圆满矣，第四科有一，第五科修定人，第六科。底下就分这六门解释，请看长哈文。世亲菩萨就这么解释啊，这个颂都是无着菩萨的颂啊，世亲菩萨就做了长行的解释。各位请用荧光笔标这六门的字哈，解释的第一行，言求脱者有没有？各位用荧光笔标起来。所以也就是说，你要修定，一定要有修圣道得解脱的心。如果你不想解脱烦恼，觉得这五欲六尘还可以忍受，那你就是标准凡夫，对不对？要标准凡夫，墨学也请你们去读《了凡四训》，好不好？至少知道因果过失是什么。你至少要能够正观这一切的境界是真正一个什么样的实相。那你求不求解脱，你再去做决定。可是要修定，就是属于那些真正要对圣道起圣解心的人。所以呢，要修道，一定要有求解脱的心，但是要对解脱的什么定义，一定要搞清楚。解脱不是逃离开。啊，不是逃离开这个境界，是不受境界的欺负，在境界中而不受境界的欺负，这才是解脱的形象啊！这是求脱者，这是第一个讲动机，修定的动机，也就是发心。第二个积极者， 那么你一旦有了求圣道、求解脱的心，那么开始下手，从哪里下手？从积极圣行之良。圣行就是止观啊，是指出世间的止观啊，出世间的止观。那么于是呢，要去修习它的资粮。这资粮有什么呢？请旁边就注明，请参照前一篇定道资粮中的第五到第九，就是那五门定资粮。广说当然是从发心资粮开始了哈，要有发心，要有这个求出离，求出离就等于前面，就是发心跟求出离就等于六门教授习定论的第一门求脱者。所以各位不妨前后对照一下哈。定道之良的第二发心之良，第三内外圆满之良，第四决定出离心之良，这三门就等于六门教授习定论的第一门求脱。那么要开始修定，就要积极五门定之良，就从戒律仪开始，戒律仪开始到正知而住。好，第三门就是这边的解释的第二行，于住勤修习者，就是于所缘处令心善住。这边呢讲两件事情，讲三种所缘跟九种心住啊，三种所缘九种心住。这三种所缘就是身、习、心。身是最下的，习是其中，心是最殊胜的、最上的啊。所以大乘三昧观心为上，这三种所缘随你们的相应抉择一门。所以修定一定要有这个观念，那么人家问你说你的定观是什么，你就要抉择你的所缘啊，一定要有所缘境。那么所缘境有了以后呢，就修九种心住啊，内住、等住以下一直到等持住，总共有九心住，你们以下看内文就知道了。好，这是第三颗，隔壁一行第四颗，得三圆满矣。有一修定人，他把这个几句话都写下来哈。那首先讲三种圆满。好，你开始选择一个所缘，然后呢令心善住，这就是修，主要来讲的话就是修五庭心观。那么以观呢来慢慢得到奢摩他，那么里面呢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所以你要具备这三种圆满。这三种圆满是哪三种圆满呢？第一个是师资圆满，就是要依善友。第二个所缘圆满啊，你一定要对所缘的道理跟方法一定要通达。第三种作意圆满，作意圆满就是九种心住圆满。那么如果各位一开始那天我曾经讲过，三摩西陀地不是有七种作意吗？啊，这七种作意最起码是七种作意，广说四十种作意。那么在大乘庄严经论呢，他就抉择其中的11个作意，到时候我会跟各位补充这个部分。然后一直到达未到定才叫做有作意啊，才叫做有作意以上。那第四，这是第几门呢？第四门得三圆满。第五门有一三种心，有寻有事，无寻无事，跟无寻无寻为事跟无寻无事，这其实就是四禅。所以依什么？依四禅，就是你的心经常依止在四禅的状态当中。四禅并不是腿子盘起来，七支调定不动的状态，而是心不随境转，那个定根的发相，大概可以划分成这三种有依定的相。当然里面呢最殊胜的是第三个了，无寻无事定。好，最后一门修定人，到这里开始才可以说是正修止观啊，请在修定人旁边写正修止观，以前都是叫做前行啊，以前都叫前行。所以呢说修定人未能修习奢摩他顿点毗婆舍那，于是他底下就做个总结了，请看总结。若人能于解脱起愿要心第一门，对不对？标一，复成积极解脱资粮心，第二门啊，解脱资粮到这边为止，解脱资粮，复成积极解脱资粮到这边为止，心依于定，这是句号啊，身依于定，有师资等三而为依止，有依修行， 然后呢讲修定的利益，由习定故能获得世间诸福，世间诸福是指生人天的利益，这是世间的利益。那么如果你修出世间道果的话呢，就是以殊胜圆满，声闻是以四果，那么大乘三昧就是以入地为殊胜圆满的果。好，我先做第一段文的导读哈，你们先把这一段，然后你们呢这礼拜开始的第二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前面嘛哈，把五重止观啊那段文读过。第二个，因为这一篇不长，请各位优先读这一篇啊，先不要读六门消息经论啊，第一篇读五重为四那个出体篇，那个你们开始先读。第二个六门教习习定论这一段文全文六页啊，对多数的各位学长而言应该不难。那么这边标号算是略了一点，你们自己先去随文读随文标，先学习预习哈，好，不要只是留待我去讲啊。我虽然也会讲，但是可能以补充教授品为主，这个我会对照。那么这里呢，我也曾经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个讲次当中，墨学也曾经讲到，这已经是我讲课第三次用到这一篇了哦。好，所以各位的功课多了两样啊，一营章的第一出体，以及六门教授习定论的这一篇，请把这六门呢是哪六门大概读过。啊，大概读过。好，导读完毕，有没有问题？我们上礼拜已经给各位另外一个功课了哈，就是解释《密经》的一切法相品跟无自性相品的三性三无性，各位要把里面有关的说法都要录下来，抄在你们自己专用舍大圣论的笔记本当中啊。等到我讲到的时候，我就会写在白板上跟各位对照哈，你们自己有时间充分的自己去预习做消文的整理。好，今天我们入所知相分第四，请翻开168页。好，我们今天先看168页这第一段文总出相。总出相我今天打算略讲啊，那么详细说等我讲到175页第五科的时候，由何云何而得误入那段文的时候呢，墨学再来重新详细讲这一段文。那么我讲到第五课的时候呢，就要复习解释密经一切法相品跟无自性相品的三性三无性啊，因为从这边就开始要讲到了，所以我到了讲第五课的时候呢，我就会复习总出相这一段文，以及会复习解释密经，我也会复习真实义品。等一下下课前我会告诉各位另外一个功课，就是真实义品。不是叫你们一个礼拜做这么多了，是先把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些先标列出来，你们慢慢随着自己的进度去做整理，也就是这么多了啦。好，请各位翻回168页，先看长安文。如是以说所知相，这是解说前文。第三章呢已经把这个所知相讲完了，所知相主要呢就是讲所知三相来成立唯识三相，对不对？所知三相就是依他起、遍计执、缘成实这三相，用这三相的教理来成立唯识观的三种所依相，就是唯识无异、见相二分、八是五习心所种种形象，这三颗啊，这三颗。好，那么我们读完所知相之后呢，那到底要怎么样误入这个所知相呢？啊，云何因见见者，意思就是怎么样修见观，怎么样修止观呢？怎么样能够入所知相而得到现观呢？啊，这个于是就可以标列我们开始修止观的法要了。底下这段文呢？很重要哈，多闻熏习请夸胡。如果要修唯识观入所之相的话呢，首先要依多闻熏习的习惯建立啊，多闻熏习的习惯建立。好，在此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这边的多闻并不是读很多， 在杂含经当中对多闻是这样定义的。什么叫做多闻？你不管闻思哪一门经教啊，不管你是听闻或者是自己专精思维，当你在闻思经教或者是如理在作义的时候呢，你的所闻所思都能够证成苦集灭道四种圣地，这个叫做多闻。好，唔当去闻思一堆你遐挖地的物件，好，那个不叫做多闻，啊，不是叫你去读一堆没有用的东西。多闻的定义是很严格的，多闻的意思是说，你一二六十中一切时一切处所闻所思都要能够证成四圣地，这样子的闻思习惯才能够叫做多闻，了解吗？多闻不是叫你广学多闻，而是都叫你一门深入四圣地，这才叫真正的多闻。这个定义很重要哈，你要去学佛法就要依照佛法里面的定义，不要依据你自己的定义啊，那就是胡思乱想的呀。